每当一个时候，有时候你会问你啊，情况怎么样啊？尤其我们2017年快结束了，我们要预测2018年会怎么样？那有些人就会问你了，你要听好消息还是听坏消息啊？或者是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那通常我们的反应就是第一个要先听好消息啊，然后听完好消息再发现坏消息啊。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21章的时候，好像似乎就有一些个这样的回答，因为有人在问守望的啊，夜里怎么样？夜里怎么样？守望的回答似乎就是一种扑朔迷离的，早晨将到，好消息；黑夜也来，坏消息。其实，当我们谈到国际局势、个人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到的就是一种黑暗光明并存同时来临的这种的光景。所以呢，我就常常会想起这种的情况，可能描绘的最动人的、最有名的是英国一个作家叫狄更斯，他是19世纪的作家。那他写了很多的小说，都是针对差不多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里面很多的事情，譬如说《孤雏类》啊，很多这种电影，这种拍成电影的小说，都是那个时代的环境的背景。所以他其中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做《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是什么呢？巴黎跟伦敦。那这个双城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18世纪末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在那个《双城记》的里面，它一开头的可以说是序言，也是说对那个时代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整个不管是法国、英国或者全世界，他说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时候呢？那是个最好的时刻，也是个最坏的时刻。那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个充满的希望的春天，但也是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面前似乎万事俱备，但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起同奔天堂，但事实上我们又好像往下直坠地狱。天堂、地狱、黑暗、光明，两个完全相反的图画好像在我们的眼前同时展现。那当然，他这个小说里面是有提到这个故事里面内容，主要是提到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在巴黎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民主革命，可是却是失败的啊。然后最后是一个英国的伯爵去救了一个英国的律师救了一个法国的伯爵，法国的伯爵本来同情革命党，后被革命党要带去断头台砍头，最后是律师去替了法国的伯爵砍头，因为这两个人长得非常像，像双胞胎一样，而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因此英国律师到监狱里面去，就是狸猫换太子换了，就最后上断头台的是英国律师。200年后，你叫1789年法国大革命，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然后在法国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那时候英国的首相是一个女的，柴契尔夫人，她去参加世界各国的首领20-30个。总统、首领、原总理啊，什么都来了。对，英国首相就去了。他送给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个礼物，就是《双城记》这本书。法国所有的报纸举国宣腾，就不是赞美，是觉得什么意思？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英国救了法国。英国律师救的那个，所以据说密特朗总统很不高兴地问这个柴契尔夫人说，你送这本书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说我们法国大革命没什么了不起，你们英国才是好的？柴契尔夫人被称为铁娘子，她毫不客气地说， 就跟先知一样讲话。是的，法国大革命没什么了不起，你们输了对不对？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结果是谁？拿破仑来了嘛，哪有民主，是专制嘛。我们英国就从此崛起，而且英国从那个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民主，对不对？所以双城记就是让你想一想法国巴黎跟我们英国伦敦，那是很有趣的一个轩然大波。但从这个背景，主要倒不是说法国跟英国的对比，不是伦敦跟巴黎的对比，就在那个时代，他那个爱情故事里面才提到，在那个最黑暗的巴黎，但好像也发现有一些曙光，倒不是那个英国律师而已，包括在法国里面也有一些好人等等，但也有一些无辜的人在那个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被杀的。所以因此他的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你怎么评论这个时代呢？是好还是不好？是光明还是黑暗？它同时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个黑暗的季节。同时有一些人是有信心，但同时有很多人是充满了怀疑的。你可以找到很多有智慧的人，但也有很多很愚昧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是个最好的时候还是最坏的时刻，同时都存在。好像革命了，我们自由了，民主了，我们同奔天堂，事实上我们同坠地狱。是这个背景。但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这句评论呢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几乎都是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展望不管是明年或者21世纪刚刚开始，整个21世纪或者在人类的历史再做过100年200年，特别谈到这个福音宣教的时候，到底你要听好消息还是要听坏消息？有好消息，但有很多坏消息。待会会提到像西方过去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没落的情况啊，让人又伤心又担心，坏消息。可是也有好消息，好像世界各国很多地方看见福音的复兴，很多人的信主。但是当我们听到好消息的时候，别忘记还有一个黑暗面，还有一个不幸的问题在那里，一个潜在的挑战和危机在那里。当我们听到很多的坏消息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在同时另外一边有光明的好消息，有很多看来满怀的希望的事情在各地发生当中。所以因此以赛亚书21章短短的那两节，他说论杜马的末世。杜马是什么地方呢？是什么名字呢？什么意思呢？杜马它的希伯来文哈，他意思就是沉默，死寂，一片沉默之中。论到沉默，论到死寂的预言，末世啊，哎，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后来翻译成希腊文的70世译本，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懂希腊文的，有72位一起集体努力把整个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是很早的一个版本，大概公元前150年前后开始啊，陆续的翻译出版的。但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论杜马这个字呢，他们的希腊文的圣经却是用以图买这个字，以图买就是以东的意思。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他就是以图买人，他是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代，不是犹太人。所以希律王本身不是犹太血统，他是以扫。那以扫跟雅各，也就是后来称为以色列，是双胞胎兄弟。所以呢，有些的在希腊文的圣经就是把这个认为论到以东国的预言和末世。然后提到希尔山就在以东国境内，以东国境内希尔山，摩西的哥哥亚伦出埃及最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以东没有进去，他那个亚伦没有进去，他就死在希尔山。换者说他们从这个西南半岛开始往迦南地进发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从以色列南边进去，他们就绕过死海，然后从死海东边过去，在绕过死海的时候，在死海南边那就是以东国的境内，就是希尔山，亚伦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了以后，然后他们才继续往前进发，经过死海东边的摩押国、亚门国的境地，然后从东边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希尔山就是属于以东国，后来以东国的境内。所以他说有人声从希尔来呼问他，希尔就是以东国，就是后来在耶稣时代称为以兔买的地方，呼问他说：所望的啊，夜里如何？所望的啊，夜里如何？意思说夜里平安吗？夜里有好消息吗？天快亮吗？所望的好像一个先知一样，他的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人若要问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那这一个回复当中，我说过它的标题是论到杜马，论到沉默死寂，也可以后来翻译成以东国，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双关语，整个的问答在讲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守望的一个先知来回答的是从希尔山是以东的人在问他，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说了好像没说一样，但其实也不是没说，他说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答案：早晨将要来了，但黑夜也还在，黑夜也来，现在是黑夜，早晨要来，可是早晨要来之前还是黑夜，可能是更黑的黑夜，等候真正的光明早晨来到。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时代当中两个角度的透视，那所以呢同时存在。那今天无论是国际局势，无论是宣教的事情，可能都是好消息跟坏消息同时并存的。那十二节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若要问就可以问。这个话的意思哈，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关心很想知道的话呢，就问，回头再来问。而且甚至他是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就是说回头啊，这个话不是说你们可以回头，你想要回来回来吧啊，这样，而是一种命令，说要回来，而且要问啊，要回头，要来，要问。所以其实守望的一方面预告早晨将到之前有黑暗，但是你们应该持续的继续问这个问题：黑夜如何？夜里如何？夜里如何？这个问是对的，那不是不要问，反正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问了白问。不是，他相反的说，回头来继续问，回头来继续问，要问，要问，要思考，要去警醒，而不是说别问，反正就是这样。那如果当你说不要问的时候，那反而人就失去那种对时间、对历史、对很多事情那种警醒的心。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好像一个时代的守望者，我们应当注意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从神的国度角度来看世界局势的发展。我们不是从政治、从经济层面来看明年股票会如何，我们不是在关心那个问题，我们在看的是神的国度，整个福音的广传，主再来之前的情势，你应当是要关心的，要回头来问。所以我们是应该关心。那我们即使是基督徒，即使在教会里，我们很容易太过于关心第一个我个人自己的事情，太过于关心马上前以后几个月的事情，一两年的事情，而忽略到一个好像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所谓的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是说在一个更广阔的时光之下，好像耶稣提醒我们，当我们要求任何事情的时候，应该先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而不是好像眼光如豆，只看到自己的事情，看到我今年的事情，下个月过得去过不去，我马上要一个考试，我马上有一个什么怎么办，那个过不了我就完了，就你的眼光就太过于集中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这不是守望者应该有的。一个守望者应该常常为神的国度祷告，但在祷告之前，我们应该张开眼睛来看现在将来是如何。可是看的时候，我们不是根据新闻报纸的资料、 或者谁的一些报道见证而已，我们应该有个更广阔的一种心，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的变化。所以宣教是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宣教也一定给我们，能让我们看见一个远景。虽然看来目前是黑暗，可是黑暗的背后，早晨将到，早晨曙光即将出现，可在出现之前，可能是黑夜，是格外的黑。所以因此第二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十九章这一段呢，他提到埃及，提到亚述。但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先知以赛亚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背景。这段圣经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公元前70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700年的时候，国际的局势是怎么样呢？一方面这个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国际上最强的势力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为了要征服埃及，他就路过巴勒斯坦，然后进攻埃及。那路过巴勒斯坦的时候，巴勒斯坦就两个国家，那时候是分裂成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公元前721年，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整个灭亡了。那后来就开始进兵南国犹大国。那犹大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但犹大国有40几座城已经被亚述国征服摧毁，百姓不是被杀就是被掳了，剩下2座城，一座首都耶路撒冷，另外一座南部一个大城叫做拉吉，只剩2座城，全部已经毁灭了。在那个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危急之中为犹大国带祷。那时候西西家王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强大的军队，那因此当亚述国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然后口出狂言的时候，西西家王说了句话，现在好像孕妇难产一样，难产的时候是极难羞辱的日子，可是没有力量生产。你知道难产是什么？就是难产嘛，孩子要生生不出来，可是母亲呢就已经没力气了。那生孩子的时候，孕妇她当然肌肉本身会一阵一阵收缩收缩，那所以你知道每次生孩子的最后就哇，那个孕妇要用力去生嘛，对，可她没力气了。所以她说这个危局，这个西西家王说是极难羞辱的日子，可是就好像孕妇没有力量生产。因此他告诉先知以赛亚，为我们祷告吧。以赛亚去祷告，祷告以后耶和华神的回答就是说，亚述国在这边口出狂言，我要让他怎么来怎么去，他不能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真很奇妙的动工，亚述国退兵了，而且灰头土脸，18万5千的部队全部毁灭，不是经过打仗。但是历史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亚述国将近20万的部队南下，结果灰头土脸回国，而且大部分的部队没了，回去大概只有上万人。那亚述国历史没有记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是记载了他们进攻南边，以色列国灭亡了等等，这都有。然后犹大国没有征服，为什么？这种丢脸的事情历史上是不记载的，所以到现在我除了圣经，我们没有第二处记载说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历史上是记载那一次他们进攻巴勒斯坦，最后全军覆没。回去以后没多久，那个亚述王就被他儿子亲生的儿子暗杀，夺权嘛，所以那个王也死了等等，这些事情圣经上也有记载。所以圣经之外，我目前为止考古学或什么的还没有找到别的证据来说明亚述国的军队将近20万人为何一夜之间统统毁灭了。那圣经上是写了耶和华神说差派天使进入营中就杀了他18万5千人， 那整个部队一夜之间毁灭的时候，那你还能怎么样？赶快回家嘛！就于是立刻班师回朝，就结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国破家亡的时候，那亚述国是他们的仇敌，几乎把犹大国灭亡，而且是一个虽然退兵，仍然是当时国际上最强的一个霸权。所以当十九章提到埃及，提到亚述的时候，你要先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你才能知道先知的预言对当时的犹太人是何等的令人震惊的事情。亚述人会拜耶和华，亚述的人会成为使地上的人蒙福的一个国，你可以想象对他们来讲是怎么可能的事情。而就在先知以赛亚之前没多久，可能不到一百年，就是先知约拿的时代。先知约拿，神曾经差派他去亚述国传这个消息，就说如果亚述国不悔改，神要毁灭亚述国。结果呢，约拿不肯去，他不肯去传这个福音。为什么？如果这叫做福音，是亚述国的福音，那就是犹大国的祸因，对不对？因为神把亚述国毁灭了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还传福音给他，让他悔改。哎，悔改，那亚述国就会存留了。那亚述国存下来，那我们以色列国怎么办？我们犹大国怎么办？约拿就是以色列国的先知，是以色列国灭亡之前的一个先知。他当然巴不得亚述国毁灭，是吧？拒绝去亚述，本来要往东北去亚述的，他跑到哪里？跑到海边，坐一条船要去西班牙。你要往东，我偏偏往西。那所以圣经上的故事就是，神就把约拿抓回来，用一条大鱼把他吞了三天三夜，最后再把他吐出来，直到他悔改。那当然很有意思，圣经上只说一条大鱼了，没有说什么鱼了。那但是在很多圣经的那种比如说给小孩子的儿童主日学的教材啊，画画里面都会画一条鲸鱼，把这个约拿给吞了嘛，把它吞了，然后三天之后就把它放出来。有一个小孩子哈，他的小学老师就是一种是西方国家，忘记在美国还是英国，是一个不信主的，然后常常会讽刺讥笑这些基督教的东西。他也是上课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你听说过吗？约拿把被一条鲸鱼吞了。小朋友对，老师说的。然后老师就是一副那种神神秘秘的样子，被骗了啦。鲸鱼它不可能把一个人吞的，鲸鱼肚子很大，可是脖子很小，所以一个人是穿不过鲸鱼的喉咙的，不可能，因为我们把鲸鱼解破了嘛。那一个小女孩就说，老师，可是我们主动学老师告诉我们的是鲸鱼把约拿吞了。那老师就说，你看过鲸鱼吗？鲸鱼看起来很大，它脖子很小，不可能吞过去的。那小朋友就很不服气说，可是老师说的啊，圣经上这么写的啊。但我说了，圣经上没有说鲸鱼嘛。那老师就说不可能。那小朋友想了半天，要怎么办？那我将来要去天堂去问约拿，约拿是不是鲸鱼把你吞了？那老师就说，你怎么知道约拿在天堂啊？约拿不上天堂，他会到哪去？那这样我们分工，老师如果约拿没有上天堂下地狱，那你就负责去问约拿什么鱼把它吞了。太有意思了，老师下地狱去问，如果约拿在地狱，如果约拿上天堂，那我去问。我也是跟他们开玩笑说，其实吞了约拿的不是鲸鱼啦，只有一种鱼可以把它吞了，就是我这条鲲鱼啦。因为庄子说的鲲鱼首尾长数千里，有这么大的鱼，那什么不可以吞，对吧？这世上是大鱼了。那你就了解为什么约拿不去，因为从民族主义的角点来讲，他宁可他的敌手对手 被神毁灭，他高兴的要死，传福音还给他一个悔改机会，那是万万不能的，他宁可逃亡。可神说，我叫你去传福音就得去，抓回来他又回去了，传福音居然全程悔改，居然悔改。当然那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啊，一个昙花一现的悔改，但是在历史上记载，的确亚述国有一段时间不东征西讨，那段时间是以色列还存在的时候，有一段短短的好像看起来还可以复兴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第二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的版图甚至到达两河流域的上游。为什么？是他国家很强盛吗？不是，亚述国停止出兵，乖乖做内政。他们说那个时期就是约拿的时期，所以约拿的故事不是纯然你们说小说，是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有几十年之久，亚述国忽然间不东征西讨，非常和平。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色列国可以苟延残喘，还可以扩张地图，然后之后又变了。所以当先知以赛亚预告将来埃及跟亚述都会归向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你要想想当时先知以赛亚在讲，当时的犹太人听在耳朵里，第一个是难以置信，第二个他们才巴不得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发生，让他们毁灭吧，怎么会他们会使万民得福。所以他一开头前面就提到说，十九节说埃及有一座坛是要为耶和华献祭的，有一根柱子啊，在埃及人当中做记号做证据。那埃及人因为受哀求受欺压，哀求耶和华差遣救主来帮助他们，然后耶和华被埃及人所认识，那天埃及人要认识耶和华，要献祭物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埃及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除了亚述以外，第二大的强权就是埃及。所以这个中间埃及好几次跟亚述国发生征战，不单在埃及发生征战，埃及甚至派兵往北经过巴勒斯坦到两河流域的上游去跟亚述国军队大战一场。甚至有个犹大国的王是因为他们去上去征战的过程中去挡路，结果那个犹大国的王被埃及的军队杀了。所以你就知道埃及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埃及曾经是以色列人为奴之地，是另外一个强权。在以色列国犹大国在两个大的强权之间，有时候靠左靠右或者想要左右逢源的时候，有一度他们向亚述王进贡臣服，有一度又去跟埃及结盟，想要拉着埃及来抵挡亚述，所以两边，但是两边都不是好惹的，甚至连埃及跟他们结盟的时候，埃及也欺压他们压迫他们，因为他是强国嘛。所以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说，埃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埃及人会信耶和华，从古以来几乎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有一天，因为十九节一开始是当那日，当那日都是指的遥远的未来，有一天会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整段圣经里面当那日是一再出现的，而且是一个分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就十九节当那日埃及人要归向耶和华，二十三节当那日不但是埃及跟亚述之间，埃及人去亚述，亚述的人来埃及，然后埃及人跟亚述一同敬拜耶和华。二十四节当那日第三次，连以色列也要跟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蒙福。可是当时先知以赛在说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话呢，看来没有什么稀奇，以色列人当然敬拜耶和华。可是你要知道，先知以赛亚的时期，连南国犹大国大多数人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的，心持两意的，可不是单单专心敬拜耶和华的。可是当那日所指的是将来遥远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指向最后历史的结束。 当越是指向历史最后的结束的时候，那这边所说的就更加有点突兀了。在今天的历史来说，埃及是什么？是穆斯林，穆斯林的国家。亚述在哪里？那就是伊朗伊拉克的地方，那这都是穆斯林国家。以色列是什么？犹太人的地方，今天以色列国。可是以色列国的人只有 2% 信耶稣的， 98% 是犹太教徒，不管他虔诚不虔诚，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所以今天除了跟穆斯林传福音很难以外，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也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人会回转敬拜耶和华，真正敬拜耶和华，也敬拜耶和华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耶稣，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那日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以现在的历史，现在整个神国度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先知以赛亚已经清楚的预言，到那一天埃及人会认识耶和华。当他说埃及人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当然在我们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埃及人有没有敬拜耶和华接受耶稣的？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从公元第三世纪左右开始，就公元200多年开始，一直到穆斯林兴起，穆斯林兴起占领北非的时候，大概是公元650年。这段期间，甚至穆斯林兴起了，好长一段时间，埃及仍然是北非当中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所以当穆斯林阿拉伯人进攻北非的时候，那你知道今天的埃及人讲的是什么话？埃及的国语，今天的国语是阿拉伯语，所以埃及人是讲阿拉伯语的。可是埃及有一种人到今天除了讲阿拉伯语，还讲一种他们真正的埃及语，埃及的 古代人上讲的语言叫做科普特语。有1000多万的叫做科普特的基督徒到今天还是讲埃及2000-3000年前开始讲的科普特语，到今天还在讲，他们是基督徒。那你知道科普特的基督徒一直保存埃及原来的语言，加上以前的文化，加上是基督教，所以2000多年来，或者至少公元650年，阿拉伯的穆斯林军队横扫北非，包括占领埃及，到今天的1400年来，他们一直是在埃及被打压的，因为他们拒绝讲阿拉伯语，拒绝信伊斯兰教。所以1400年这一直被打压，所以再怎么打压，到今天仍然有1000-1200万的科普特基督徒在埃及，他们存留了1400年之久。所以这边提到说他们被欺压，哀求耶和华，神派救主，这个时候好像至少局部的应验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埃及到今天仍然有北非最强大的一个教会，就是科普特的基督徒。我们 Boston 有一个教会，不是科普特的，是讲阿拉伯语的，在我们 Boston 只有一个教会讲阿拉伯语的基督徒的教会，那个牧师就是埃及人，就在 Boston 当堂，那教会听说有100-200人，牧师是埃及人，信徒不都是埃及人，信徒有大概中东到北非所有各国的人，但我不太清楚总共有多少个国家，可能有7-8个甚至10几个国家，因为北非从东边的埃及一直到西边的这个阿尔及利亚全部讲阿拉伯语的，但是这些每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些基督徒，但最多的是埃及的。所以埃及除了传统的科普特教会的基督徒之外，也有一些是跟我们一样叫做福音派基督徒，等于说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的基督徒，他们仍然讲阿拉伯语啊，但他们是基督徒。所以那个牧师我见过他，所以因此好像局部应验在历史当中，但是这边所说的显然不仅仅是过去历史当中存留的所谓科普特基督徒或者埃及的这些基督徒，可能更遥远的提到将来最后埃及人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亚述人会成为万民的祝福。 显然还有一段时间。那第二个就提到后来连亚述人也列在内了，二十三节提到说，当那日必有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然后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这是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亚述人从来没有敬拜过耶和华。埃及人如果用西乃半岛来算，曾经历史上在之前耶稣之前的时候，都曾经有部分的埃及人是信耶和华的，还有亚述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却也曾经有一度，这个公元在第三世纪，公元200年左右，基督教已经兴起了，就从安提阿往东走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罗马帝国跟波斯帝国中间有一个缓冲地带，缓冲地带就是说中间有那么多小国家，那小国家就一个城就算一个国，那边有十几个这种小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就是可以左右逢源，也可以两边不是人。左右逢源就是说它也靠靠波斯国，有时候也靠靠罗马帝国，东靠西靠，这样两边左右逢源。因此在那个时候，在公元第三世纪公元两百多年的时候，基督教还在罗马帝国里面是大受逼迫的。那时候在两个当中的这些小国家当中呢，倒是没有这个宗教政策要逼迫他们，所以当时基督教最兴旺的就是在这两边当中的，既不是波斯也不是罗马帝国，那些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城阿勒颇。如果你注意国际历史的话，这阿勒颇是叙利亚的第二大城，也是在战乱当中毁坏的最厉害的一个城，叫阿勒颇。那是一个古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人口超过100万，而大部分的人口是基督徒，不是穆斯林，是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被战火摧毁？因为伊斯兰国痛恨阿勒颇里面的基督徒，里面有几十万的基督徒，曾经最高纪录全部的基督徒大概50万，其中有20-30万是住在阿勒颇，那目前大概已经逃亡跑到所剩无几了。那个教会是第三世纪公元200多年就成立了，所以在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受逼迫的时候，是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进入今天的叙利亚国，其实就是当年亚述国发源地，就是两河流域的最上游，最西北角亚拉拉山山下那边，所以基督教曾经在那边非常的兴旺。所以亚述国会敬拜耶和华，在公元前700年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当那日连亚述国会跟埃及人一样敬拜耶和华。到了24节开始的时候，哇，那更是好像一个最后的一个高潮了。他说当那日24节，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蒙福。三国并列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心目中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选民，独树一帜，然后亚述国埃及国固然是强权，是逼迫他们的，可是他们认为在神看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外邦人，是被咒诅的。现在是亚述埃及跟以色列并称，然后说三国一同敬拜耶和华，甚至三国一律使世上人蒙福。24节，一律使地上万国的人蒙福。到了2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这三国，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我说在公元前700年先知以赛亚的时代，这种的称呼是令当时听众听起来是，我说不但匪夷所思，难以相信，难以接受的。因为我的百姓这个字过去一向只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怎么会埃及是神的百姓，亚述是神的百姓，我的工作也是专属于以色列人的。现在他说 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里的工作，那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啊，这倒是，以色列本来是神的产业，可是神的百姓、神的工作这个词本来是专属于以色列人的，如今连埃及人、亚述人都可以一起并列的时候，所以窄义来讲，从狭窄的意思来说，现在的埃及、亚述是穆斯林的地区、穆斯林的国家。广义的来说，当这边把以色列与埃及、亚述三国并列，一律指地上的蒙福的时候，也可以指的说，整个福音是向非犹太人普世各民族完全开放，而亚述和埃及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所以狭义的来说，这边是指的今天的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很多人会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工作，而且他会使万民得福。这个得福的时候，不是以他现在在信伊斯兰教的情况下，而是当他转向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狭义的来说，这是指穆斯林；广义的来说，所有的万国外邦会一致是地上的蒙福，只要这些人归向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在先知以赛亚十九章的这个预言，在宣教的角度来说，几乎是一个我们好像一个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也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说过有很多的坏消息，伊斯兰国的情况、穆斯林的崛起，很多很多事情听来让我们忧心忡忡。一方面恐怖行动，一方面他们的扩张，很多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忧心忡忡，怎么办啊？坏消息。可是好消息当中，第一个是先知的预言说，早晨将到，到那日，即使是信伊斯兰教的亚述、埃及，他们会归向耶和华，而且他会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工作，而且使地上万民因他们蒙福。那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中间有多少的过程，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但是先知既然这样预言，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他就有办法、有可能。所以一方面我就说，在过去局部的应验来说，埃及曾经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心，没有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公元五百年左右，整个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来讲，教会有四个大的教区，也有四个大主教，地位是平起平坐的。意大利的罗马，因为在首都，后来第二个在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以前叫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首都，那是另外一个大教区，管了后来以前东罗马帝国。另外一个大教区当然没有错，耶路撒冷，不过反而耶路撒冷的教区里面是一个象征性的教区，信徒是最少的，因为在整个巴勒斯坦几乎没有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两次犹太人叛变之后，罗马帝国下令犹太人不能住在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犹太人。但当然信徒不只是犹太人了，当地的撒玛利亚人也信主了，所以撒玛利亚人照样可以住，还有地方的人，所以整个耶路撒冷教区反而是最小的，但是象征性的地位比较高，因为众教会之母嘛。再来一个安提阿教区，那就是东北以叙利亚为主，然后外邦的教会除了后来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外，整个土耳其半岛、叙利亚以及叙利亚以东的波斯，整个的集中地是在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教区算是一个很大的。再来第五个亚历山大，那就是北非，所以因此整个非洲的信徒是以亚历山大、埃及为核心的。那时候在全世界，公元五百年左右，全世界的基督徒几乎有40%在北非，是属于埃及、亚历山大来管的。所以当时埃及教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甚至它的人数是超过罗马的，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外面有很多日耳曼野蛮民族，不属于罗马帝国的那些，那时都没信主，所以欧洲还没有基督化。所以罗马首都是一个，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信徒固然也不少， 但是不如北非的多。所以埃及曾经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另外是安提阿，安提阿是属于叙利亚省，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亚述的一部分，是亚述的一部分。所以因此在基督教来讲的话呢，曾经历史当中有一段的高潮，大概安提阿教区，就是安提阿包括东边的波斯、西边的叙利亚、土耳其这边的教区，跟亚历山大这个北非的教区，这两个教区加起来的基督徒的人数是全世界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以外所有基督徒的三分之二，在这两个地方，就是过去的亚述跟过去的埃及，曾经有一度是这样。那真正是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当然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绝对不是指向公元第四、第五世纪所说的那个时候，他所说的是更远的将来，甚至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再往后看，可能在将来的几十年、一两百年、三五百年，我们不知道，会成为埃及、亚述、以色列三个地方会成为指地上各国的人蒙福的一个地区。但是今天的难处就在于埃及是穆斯林的一个中心点，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阿拉伯兴起，就是穆斯林国家兴起之后，穆罕默德的时代，他们南征北讨，这个地图就扩展了很大，从阿拉伯半岛往西就开始进入这个，他们先是占领了大马士革，然后耶路撒冷，然后就占领了这个开罗跟后来的亚历山大，然后就往西一直到今天阿尔及利亚，在过海占领西班牙，他们曾经统治西班牙500年。对，穆斯林最强盛的时候是从东到西是很大的，东边一直到这个波斯帝国，甚至过了恒河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甚至印度。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分开了哈，印度10几亿人口当中有1亿的穆斯林，别忘记。印度国家里面有1亿的穆斯林，东北边的孟加拉有另外1亿多的穆斯林，西北边的巴基斯坦另外有1亿多的穆斯林，整个南亚那个印度大的半岛有3亿到4亿的穆斯林。什么时候到的？公元后700年，都已经到这里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穆斯林扩张的非常大。但是阿拉伯人是骑骆驼打仗的，大多数是文盲，我看穆罕默德是文盲，不写字的，所以你骑马打仗是一件事，下马治国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最初穆斯林帝国开始的时候，管理的官员要文书要文字写啊，对，那你不识字你怎么传呢？所以当时的官员当中有很多基督徒、犹太教徒。另外慢慢的有一些当地的人信了伊斯兰教，所以大概在公元400-500年的时候，整个伊斯兰不是400-500年，因为开始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前后，或者800年，或者公元900年的时候，整个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不是麦加，不是马丁纳这两个地方，因为这边的人大多数还是文盲，当时的宗教的中心是在开罗。所以开罗到今天有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大学，而是个伊斯兰教的大学，那个大学是公元1200年成立的，到今天800年了。那个大学是整个伊斯兰教教义的中心，所以到今天埃及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就是它是学术中心，所以最高的穆斯林的学者都来自于埃及，或者要当中留学的。那如果埃及转向基督教，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就得等着瞧了。哇，那还了得！如果埃及大量的转向基督的时候，那是从今天的历史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但神说，将来有一天埃及会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但是你就知道埃及的地位在伊斯兰教国家当中是非常独特的。但是 先知以赛亚已经这样的预言，埃及会转向耶和华，而且他会成为地上万国的人的祝福的来源。那亚述国今天已经崩溃了，亚述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巴比伦帝国是被波斯人灭亡的，所以亚述的版图，亚述人的来源就是两河流域的从上游到下游。那今天这两河流域两条河的东北边就是伊朗，伊拉就是波斯人的地方，然后两河的南边就是伊拉克，那两河流域的尾端那就是叙利亚。所以因此亚述国所指的是什么？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都是穆斯林国家，那他们有他们独特的一个地位。但是我就说在今天的宣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些事情，神已经在动工。埃及我已经说了，至少感谢神的恩典，有一些基督徒坚持不懈地存留到今天，在埃及仍然有1000万到1200万的科普特基督徒，还有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我们所谓像我们一样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不是用埃及科普特语，就用阿拉伯语，但是信仰是跟我们完全一样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上百万，而且这个人数正在增加。那我说的 Boston 的这个教会，它就属于阿拉伯语，但是是福音派的基督教的教会，不是古老的科普特教会。但是在多伦多有一个科普特人的一个大教堂，就在我们华人很大的一个教堂的隔壁，两个在隔壁。你看那个房子就是不一样，那个房子的颜色就是沙漠的土的颜色，土黄色的，那是科普特教会的特征，因为他们在沙漠中建教堂，所以那个房子就跟沙漠的颜色完全一样，土黄色的，那十字架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埃及科普特人建了一个大教堂在多伦多。那在伊朗，我上次就提到过很特别的事情，在过去20多年来神在伊朗人穆斯林当中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很多伊朗的基督徒人开始变成基督徒，特别在海外，但不仅在海外，在国内也是有。所以我曾经碰到一个伊朗的波斯人的牧师，他自己就是世世代代的穆斯林，然后小的时候他爸爸那时候 Khomeini 已经来了，就是要在伊朗展开一个宗教革命，就有点中国的文革一样。那中国文革你知道是极左派的哈，所以在穆斯林带 Khomeini 的带领之下，在伊朗就展开一个宗教革命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那种伊斯兰教，就是像阿富汗后来的那种塔拉班的统治一样。所以那个牧师的爸爸为了逃避这种，因为他爸爸是穆斯林，可是不愿意受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教的限制，带走了全家离开伊朗逃亡。逃亡的时候沿路他爸爸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子什么原因带不走，就把他留在葡萄牙，就他就留在葡萄牙一个人。然后怎么办呢？说送他去一个学校读书，天主教学校，所以他是个穆斯林，在天主教学校读小学读中学的，后来变成基督徒，又不是天主教徒。然后就讲起他这个信仰的转变，然后讲起说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然后现在做波斯人的伊朗人的教会的牧师。他说他每个礼拜天，他现在已经好像跑到美国来了，还有个教会都是伊朗人的教会，他们讲道是用波斯语，每个礼拜天讲完道就跟我们真理堂一样，他的教会人不多，讲完道是个上网以后人造卫星转播。他说我在伊朗我的信徒成千上万的，他也常常回去拜访那边的家庭教会。那他们那边的因为宗教压迫不能够建教堂的，所以他们一家一家坐在客厅里，每个礼拜天早上就听他讲道，因为有小耳朵录像的，就每个礼拜听讲道。他说在波斯，在过去的波斯，今天的伊朗，这种家庭教会成千上万，每个教会里面可能就是一家人或者两三家的亲属在一起，因为你不能盖教堂，那么有宗教警察很严厉的逼迫的。但是他说就跟我一样，我们对伊斯兰教完全幻灭，就觉得这是个什么宗教啊，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这种的思想开始在酝酿。 那当然他也提到过他的背景，因为是伊朗的伊斯兰教是叫做什叶派，是属于伊斯兰教当中的少数派，是什叶派。那大部分是苏尼派，苏尼派的话呢是以阿拉伯为主，可是全世界85%是苏尼派，10%到15%是什叶派，那以伊朗为主。那伊拉克有一半是什叶派的，阿富汗也有什叶派的，但最主要是伊朗，所以他是什叶派的。他们当中又有一种是叫做神秘主义，不能叫林恩派，叫做苏菲派，说他爸爸是苏菲派的。苏菲派的人呢是比较强调内在的灵修，因为他们受希腊东正教的影响啊，修道院的影响，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内在的灵修。在穆斯林当中，只有苏菲派的人觉得他们跟阿拉之间是比较亲近的，也只有苏菲派的穆斯林敢说这种话，阿拉爱我。在别的穆斯林是绝对不能说阿拉爱你的，不可以的，你爱阿拉你不配，对，不可以说阿拉爱你。哎，苏菲派敢讲阿拉爱我，我也爱阿拉。所以这个牧师他就是伊朗人什叶派其中的苏菲派，他这样背景长大，他当然现在是基督教的牧师嘛。所以我那天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聊起，当然如果当中弟兄姊妹对伊斯兰教有兴趣，特别是世界的伊斯兰教教义，还有怎么样向穆斯林传福音有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回族，中国回族是穆斯林在中国很久了，已经汉化到一个地步，他只会讲普通话。所以你问说中国回族讲什么话，废话，中国回族只会讲普通话的，什么都不会讲。那如果维吾尔人维吾尔人是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55个当中有10个是穆斯林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是一个族，回族是一个族，所以回族只讲普通话，其他9个穆斯林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哈萨克族讲哈萨克语，东乡族东乡语，所以每个都有一个语言嘛。只有回族，你说回族讲什么语言？回族只有一种语言，就是普通话，就只会讲普通话的，他就归类为回族的意思。所以你再问回族人讲什么话，这个我说废话，就是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回族。那你怎么跟回族传福音，或者跟全世界各地的传福音？我又写了一本书，聚完会你来找我，我给你一个 email address， 我就送给你一本电子书，就是如何向穆斯林传福音。我的题目叫做上个礼拜用的题目，发白的庄稼，副标题穆宣向穆斯林宣教面面观。里面有提到穆罕默德的生平，包括他娶了好几个老婆，这为什么很重要？重要就是为什么穆斯林会虐待女人，这跟穆罕默德有关的。为什么穆斯林可以娶一个在我们现在标准来说14岁以下的那种年轻小女孩，你怎么娶做老婆呢？在西方国家就是会被告的，虐待儿童，可是穆斯林可以的，因为穆罕默德娶过一个6岁的老婆，6岁娶过门，9岁跟他同房，信不信由你。9岁你跟他同房啊，所以穆斯林今天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到阿尔及利亚，他们会做这种跟那个小女孩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因为穆罕默德做过这样的事，他是他们的榜样，是他的模范，他们可是效法他的。所以你要知道他生平的某一些，可能你从来没听过，但是不是抹黑，不是造假，穆斯林人人都知道，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的东西，他们用的古兰经有很多是来自于圣经，但跟圣经有点不一样，所以如何用古兰经的话来传福音，我都有。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告诉我，我给你那本书。但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如何向中国的回族传福音，因为我那本书事实上收集了很多材料，很多是英文的，然后变成我把它弄成中文嘛，那材料收集的差不多，正在写的过程中跟师母谈起来了。师母的意见是说，我的确我传福音都跟中国人传福音，我还没有带过一个穆斯林信主。 我也没有机会跟一个穆斯林传福音嘛。所以师母说，你没跟一个穆斯林传福音，你写一本这种书，你够格吗？的确不够格。还能出书吗？那我说，那这些材料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很想，基督徒很想跟穆斯林传福音，好像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吸收别人百年以上的经验吧，所以我要写那本书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师母后来的建议说，那这样子吧，你就别印一本书了，出一本书只送的不卖的，而且电子书。所以就遵照师母的建议，写了一本只送不卖的电子书，如何向穆斯林宣教。那我在收集所有材料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所有的材料当中，无论中文无论英文，从来没有人写过跟中国超过1000万的回族传福音，因为几乎没有人跟回族传福音的。我甚至看过英文的材料，如何向新疆的维吾尔人传福音，那倒有，可是老外也不跟讲普通话的回族传福音的。而我们中国基督徒也愿意去巴基斯坦去阿富汗，也不愿意跟隔壁回族村的人传福音的，怪。所以那个1000多万的穆斯中国回族的穆斯林是被所有的人遗忘的，他就讲普通话，而且汉化到只有些回族的人只差一点，不吃猪肉以外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有这种回族，他只是哦，我是回族的，不吃猪肉。那你知道伊斯兰教是什么？我不知道，姓啥不知道，伊斯兰古兰经没看过啊。当然我也曾经说过啊，在我的家乡福建家乡还有一种回族连这条线都划过去了，连猪肉都吃了，但他还居然叫做回族。中国政府承认他是回族，容许他在过去一胎化的时候生两个，考厦门大学加25分。嗯，可他吃猪肉的，不但吃猪肉，他不信阿拉啊，他不信伊斯兰教，他信拜关公拜妈祖吃猪肉。中国政府还承认他是回族，这个回就不知道怎么个回法了。所以啊，我认识书人都会提到一些这种事情。所以因此有一些很近，这是我前两次也提到过，中国回族其实跟我们相近的更多了哈，语言是一样的，他什么都不清楚，知道有一个阿拉，那什么东西教义都不知道，不知足了。可是我们很近，可是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却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可这1000万的回族可能是最容易跟他们传福音的，他们的心里的这个阻挡跟那种敌对的心理也可能是最低的，可是却被全世界的基督徒跟教会忘掉了。所以我那书里有提到这些中国回族怎么回事，很有趣的。后来才发现他们大多数是苏菲派的，中国回族的清真寺的阿訇就是像他们牧师一样，都是苏菲派训练出来的。而且阿訇这个字是波斯语什叶派专用的，难不成中国回族是什叶派吗？你去问他们，个个都说我是苏里派，给他们所有的东西很多是苏菲派跟什叶派的特色。所以在中国的回族因为被孤立在外面很久以后，他有些很特别的地方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了解可以帮助我们眺望我们的传福音的负担，增加我们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去了解。我当然也提到，我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些年以来，最近20-30年以来，在伊斯兰教世界当中，神在各地各方，包括在印尼，包括在 Nigeria 很多回教地区，很多的人大批转向基督教。我会告诉你一些这边的故事，那边的故事。所以因此一方面看到了坏消息，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势力在兴起，伊斯兰国只是其中一个，然后穆斯林生了很多，然后西方国家相反的基督教的情况慢慢在滑落。所以在欧洲有些国家圣诞节是不可以挂出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这个字不能打出来的， 在美国你知道好一阵子，现在有些地方可能还有 Merry Christmas 这个字，现在是 Happy Holiday。 Christmas 这个字不能写出来，因为有一个基督 Chris 出现，不可以，只能用 Happy Holiday。 可是穆斯林的节期是可以大张旗鼓的摆出来的，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是这样子的。而且怎么回事啊？伊斯兰教可以公开宣称，基督教提都不能提。你会觉得很多很反常的事情，道德上也有很多事情也是跟基督教是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忧心忡忡。但的确这不是假消息，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提醒警惕的事情。但在这个坏消息黑暗面的背后，你要看见神也同时在做一些事情，看见好像那个晨星出来了，那个亮光出来了，很多各地各方的穆斯林开始转向基督。但这只是刚刚开始。我想最好的一种属灵上的透视是来自于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耶稣提到施洗约翰，提到他是妇人所生最大的，没有一个超过施洗约翰的。他也提到将来的天国的人，没有一个最小的一个都会超过施洗约翰。他说的不是功劳，不是将来的贡献，不是将来在神面前所得的奖赏，他说的是对耶稣基督是谁这个认识。古人旧约时代人物没有一个超过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亲眼见过耶稣，也为耶稣施洗。以赛亚没有，大卫当然没有，亚伯兰当然没有，他们是用信心远远的看见将来的弥赛亚，而施洗约翰是面对面的见到弥赛亚，甚至为弥赛亚施洗。但是为什么天国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施洗约翰不知道的我们还知道，比如说耶稣受难钉十字架，施洗约翰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而且不但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施洗约翰既然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施洗约翰当然不知道耶稣复活升天的事啊。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的认识，最小的基督徒都超过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于是很多人叫努力挤进天国。那句话的翻译是有一点不完全准确哈。那我没有时间详细讲那一段，但是准确的翻译是什么呢？就在周报上我这边有写的哈。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正强有力的进入这个曾经是撒旦控制的地方，神的国进来了，进入这个世界了。但是不是努力的人进天国，是暴徒，那是属撒旦属敌基督的暴徒，那些还在抓住这一个已经失败的这个东西不放。也换句话说，天国强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暴徒仍然想抓住这一个世界不放手。所以属灵的征战开始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天国子民，随着天国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可是撒旦不认输，所以因此属撒旦的敌基督的势力的这些人仍然在抵挡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之间有个属灵征战。因此好消息是天国进来了，坏消息是暴徒还没走，所以因此属灵征战了。我们传福音有可能仍然今天会面临殉道。前不久最早的两位中国的宣教士在巴基斯坦殉道，被这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先绑架后来杀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将来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殉道者，年轻的一代殉道者在世界各地。当时前面的刚开始的两个让我们很惊讶啊，这什么时代了？21世纪还有吗？其实我们比较无知，全世界各地仍然有各式各样的殉道者啊， 各国的，在各个地方的。其实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二十世纪基督徒的殉道者可能比之前的1900年加起来的殉道者还多，也许你难以相信哈。就是过去100年，二十世纪这100年，所有各地的殉道者加起来的话，可能比过去1900年还多，加起来还多，你很难相信，但是真的是如此的。那21世纪的殉道者会少很多吗？我们真的不敢说。早晨将到，黑暗也来，所以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正确的透视，就是神的国已经进来了，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神国的福音的使者，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你要记得属撒旦的这些人仍然在抵挡这个福音，他们要抓住这个世界不放手，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坏消息，很多的黑暗面，但是在这个看到黑暗面的时候，别忘记神已经宣告，所以主终必得胜，最后他是会得胜的，只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必须坚持，必须不断的传福音，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所以有挑战，但是有一个美好的意象在我们的前面，所以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这个有这样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也让我们能够为宣教工厂的所有的宣教士，认识的不认识的，为他们祷告，随时关注，就好像以赛亚书说的，我们应该要去问，回头再问，不断的去明白，去了解，去收集这个资料，然后为他们祷告，为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宣教士宣教机构祷告，盼望我们也在整个普世宣教当中参与在这其中，不管你是用金钱奉献，你用祷告的支持，或者你有机会直接间接的参与这些福音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的工作环境中，你的同事就有一些是穆斯林背景的，我盼望你对他们有点了解，透过读一些各种的书，包括如果有兴趣读我的一些材料，你会知道找一些什么样话题可以开始跟他们分享，并不是非常急切的就要好像马上传福音，马上让他们做决志，至少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认识，建立一个了解，你会发现各种的穆斯林千奇百怪的都有，你也可能会发现某一个穆斯林他心中正是在寻求另外一个答案，只是他不知道该问谁，可能他们过去所接受的各种灌输的概念当中对基督徒有很多的成见，所以他可能不敢直接来问你，但如果你愿意跟他交朋友，然后慢慢的分享的时候，或许他就找到了一个出口，可以去问很深的信仰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2017年将结束之前，把这样一个福音的负担放到我们的里面，也同时看见神的预言是将来即使是穆斯林地区的埃及和亚述，以及坚信他们传统伊斯兰这个犹太教的以色列人有一天会转向耶和华，他们会成为万民的祝福，看来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在这个圣诞节之前夕，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2000年前你降生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我要把福音带给地上的人，但如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也愿意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无神论者，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圣诞节的这个礼物，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你自己，能够介绍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主啊，求主装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愿意分享这样的福音，决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